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继续的分享《生命记》这样的一个系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也看到了，叫做河东。如果你直接用我们的背景来说，河东大家会想到什么呢？狮吼，是吧？河东狮吼。其实河东指的就是古时指的就是山西，是吧？黄河以东，我老家是山西的，但我不是要跟你讲我老家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用我们的怎么讲，用咱们的中国化的基督教，如果你要去解读圣经，你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圣经毕竟一开始说的不是关于我们的事儿，对吗？说的是以色列人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河东指的是约旦河东的这一片地方。这一片地方呢，它的前世今生，它的一些来龙去脉是值得我们玩味的，是有很多的教训在其中。这里边出现了两个王，这两个王被击败，然后使得以色列人得着他们的土地。这两个王是非常的有名的，一个叫西宏，一个叫噩。当我查考原文的时候呢，这个西宏是勇士的意思啊，勇士的意思。而这个恶就非常有趣儿，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长脖子，脖子很长。其实后来你也应该知道他是巨人族嘛，是吧？啊，那脖子肯定什么都长，是吧？腿也长，是身子也长。但是我刚才说这个中国话解读，就是真的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他来说这个西宏和恶是怎么一回事儿。一定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些人写的哈。有一个人就说，西宏的意思就是凶，恶的意思就是恶，所以他俩就代表凶恶。所以圣经反复说他俩呢，就是代表神能带我们脱离凶恶。这还是个地道的老北京，他能把西宏读成凶，就跟西红柿有人说北京话叫凶柿一样，是吧？这还是连音来读。不过呢，这种很神奇的这个解经法是吧，非常的神奇奇葩。但是这个很奇葩的解经法是典型的一种，就是就跟你以前做题，你胡乱的推导了一番，过程全是错的，但是答案是对的，也有这种时候，是不是啊？一顿操作什么如虎啊，是吧？但是最后得出来答案居然还挺靠谱，是吧？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往深了来说，你会发现这种现象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隐秘的线索，就是人类的历史当中，尤其是救赎史当中，总是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歪打正着这种问题，对吧？就是罪人在那歪打，但是神的恩典让他正着，是吧？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好，这个西宏和恶的身份，我们还是不要用这种很神奇的解经，我们还是看了一点资料之后，这两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 YouTube 上的一个视频，据说这是西宏啊，当然这个不是当时拍的啊，这是后来拍的。这个西宏呢，勇士，恶是长脖子。那我看到的时候就发现，西宏是一个亚摩利的王，他根据这个民书记的和耶利米的书的记载呢，他是战胜了摩押人。然后把原来属于摩押人的河东的这块地方他占住了啊，他手下还有五个米甸人的首领都归他管，他相当于一个封建的宗主这个样子啊。然后他的领土就是在大概是河东，等一下我们看地图就不详细说啊。在今天的这个那个旷野的地方还有一个山，就叫做西，今天翻译成叫西汉山，汉亚伯拉罕那个汉，就是这个西宏有关系的啊。更神奇的是，在犹太的这种神秘传统当中，很多人说这个西宏是恶的兄弟，而且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堕落天使的子孙啊，有这样的说法。当然这个在圣经中没有记载啊。这个恶的情况也类似，他是一个亚摩利王，他是叫巴山王恶。巴山这个地方的畜牧业非常发达，水草丰美，大家一想就是巴山的公牛四面围绕我，对吧？ 为什么巴山的公牛它著名嘛，对不对？那个地方出的牛羊都是非常著名，特别适合牛羊生长，所以它这片土地是很肥美的，对吧？这个巴山王鄂属于像利伐因人那种人，身材非常高大，我们以前专门谈过他那个最后死的时候大铁床有4.5米是吧，这么长，2米多宽，说明这真的是个巨人。当然这个铁床不是说今天的这种不锈钢啦，是什么钢的铁的，大概是那种云铁炼出来的，叫做上古玄铁的那种铁床，是吧？武林高手肯定很喜欢这样子。好，所以呢他们肯定是属于巨人，是属于这种亚摩利人，是曾经以色列人的劲敌。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叫做河东的境界，两个人都属于亚摩利人，而且刚才说的传说是巨人后裔，但是这个巨人就是创世纪第六章所谓的那天使和人类女子什么交合生下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巨人，对吧？但是这个解释咱们大家知道通常的另一种解释，对吧？如果你说他真的是那些人的后裔，你很难解释他是怎么躲过挪亚洪水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不作为一种采信的东西啊。然后他的大床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谈一下这两个人是怎么，河东的这二王是怎么灭国的啊，国家是怎么丧掉的。我们说有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敬酒不吃。你查考一下对他们的记载，他们灭国的经过主要是在民数记的21章。如果你很熟悉，当然我在这逐日讲到，一般来说就是假设大家对圣经比较熟悉啊。然后他在21章就有记载，其实一开始以色列人是没有想去消灭他们的啊，上帝呢吩咐他们，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叫做先礼后兵，先去向这个西红柿借路，然后呢说我承诺一定是秋毫无犯，我只走大道，你们的这些个水果庄稼井水我都不去取，如果一定要取我们要花钱向你买，对吧？绝对不会强买强卖。但是西红拒绝，不但拒绝而且还主动出击。你要记得之前跟摩押人借路的时候，摩押人也拒绝，以东人也拒绝，但是至少还不打，对吧？绕个路就好了。但是这个西红不但拒绝还主动出击打以色列人，结果反倒被反杀了，是吧？那个恶的情况也是类似的。这里想一下为什么要不打他俩呢？其实我在第一讲申命记的第一讲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当年的摩押人和以东人亚门人为什么不打，上帝吩咐不打，是吧？而且呢，第一他是你的亲属，第二呢，人家是在你面对巨人丧胆的时候呢，是人家这些外族人勇敢地击杀了巨人，占据了那个巨人的领土，对吧？所以上帝是把这个土地作为给他们勇气的奖赏，就是人家打下的江山，对吧？是人家的产业，所以你不可以打。所以我相信可能是类似的原因吧，因为西宏又击败了摩押人，是不是从法理的角度他好像继承了那个摩押人的这个江山一样，对吧？或许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打他啊。还有一种的说法，也有人这样认为，大家可以想有没有这个道理。也有人认为是说河东的土地并不属于上帝起初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的应许之地，也有人这样说。反正你去看这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只是说你放眼看去怎么怎么样，这都是要给你的土地，好像的确没有给你明确的讲那个界限在哪，对吧？所以也有这种说法。如果是这样的，那上帝让他们去借路而不是去打也有道理，因为那不是你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当以色列人自卫反击并且战胜，那么作为战利品，河东的这个土地可就正式属于应许之地，对吧？他就被纳入进来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敬酒不吃，这是他们的一个表现。第二个，他败亡和丧国的原因叫做他心中刚硬。我们也会想，那他为什么人家亚门人啦、摩押人都没有那样做，你怎么叫敬酒不吃？怎么好说不听，你非得要来硬的呢？ 圣经其实对他的形容很简单，就是这样讲，但西什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这里的说法叫做神使他心中刚硬，对吧？不过这个措辞你应该会想到了另一个人，谁呀？法老。出埃及记的9:12也有，不光这一节，很多啊，也有类似的措辞。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是不是我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看到这种话的时候，油然而生一个问题，那这样你还为什么要说我犯罪呢？如果是神使我心硬，我犯罪，那岂不是神造成的吗？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种类似的想法呀？我们喜欢问这个原因，而且我们是用中国语文的逻辑在理解希伯来文的语文的逻辑。当他说耶和华做什么，耶和华使他的时候，他所说的和你想的真的画等号吗？这其实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就在那个出埃及记，同样的平行经文就说呢，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所以神让他的心刚硬，神使他的心刚硬，我们通常是在神学上把它翻译成叫做神任凭他的心刚硬，对不对？比如说谁，我让你去死，让你去死的意思是我杀你吗？是我任凭你去做，对吧？我让你心刚硬，我使你心刚硬，实际上是在表达因为万有都出于神，你要没有神的主权，你想刚硬都刚硬不了，你明白吗？神允许你，任凭你，不再以恩典来加注你，所以你的罪性就让你刚硬起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对吧？所以法老的心刚硬啊，上帝不阻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要做了，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第三个，从战术的层面来说，这两个王也很不智，他们实际上是在守城的，是在一个城墙当中，对吧？以色列人是从这个埃及这么辗转过来，好像一个野战军，对不对？通常对于这种打仗的方式来说，我们你应该知道叫做什么，坚壁清野，固守坚城，是吧？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战略。但是也不知道这两个王是怎么想的，主动的放弃了这个城防，打开城门到外边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进行这种运动战和遭遇战。这你能是对手吗？人家在这个旷野里，起码来说对这个旷野地形和这种比你掌握的多得多，对吧？再加上有上帝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扬短避长，是吧？出来跟人家去打遭遇战，最后就死了。我相信这也是神任凭他，让他去采纳了不知道哪一奸臣的计策啊，或者是他自己的对于以色列人的实力过于低估，对自己过于高估，综合的因素吧，对吧？总之他就这样的出来，然后就死了。好，无论如何战胜这个凶恶啊，这个代称还挺容易记的，是吧？西宏和恶，战胜这个凶恶二王是新以色列人的头一场胜仗啊，就是旷野出生的这一代以色列人的头一场大胜，所以这场胜利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在我小时候还在公立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对于抗日战争，我都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淞沪会战，什么这个什么和武汉会战，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我印象中的抗日战争唯一的一场胜利就是平型关大捷，你有没有听过？好像这是唯一的一场获胜，是吧？永远被传颂，怎么怎么样啊？当然长大之后我就发现公立学校上不得，是吧？同样哈，但是我们从正确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打败西宏和噩，这个以色列人啊，新以色列人的第一场胜仗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在后来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不是在不断被重塑啊？对不对？
所以你在圣经好多地方你都看得到关于西红恶恶这两个名字出现，简直叫做梦不离焦，是焦不离梦，是吧？出现西红就会说恶，出现恶就是西红，是吧？啊，比如你看到啊，这是谁说的呢？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红与恶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这谁讲话呀？摩西讲话。摩西以这一场胜利来勉励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就去打，没有问题，那些人都会像西红与恶一样被消灭，对吧？然后下边，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恶将他们进行毁灭。连外邦人都知道这又是谁啊？喇合是吗？坚定一点嘛，是就是嘛，是吧？一问就懵住了。喇合对吧？喇合说这些话意思是说，这一场的战争的胜利，因为西红和恶应该在全地都很有名气，对吧？居然是被这支远道而来的远征军打败了，所以整个的河西的这些迦南人心都消化了。喇合是其中之一，所以他才来主动投诚，对不对？这是这件事重大的这样的政治、军事和这种舆论的影响，是不是？还有呢？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地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红和住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一切所行的事。这又是谁说的？这是那个骗约书亚立约的那一群人，对吧？基遍人。但是虽然骗术是不对的，但是他之所以要用这样的计策来求和免得被杀，他们对于这个西红和恶的这个覆灭带来的那种震慑，那是真实的，对吧？啊，还有其他，你像这段，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红，就是西什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地方去。西红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红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以色列人住西什本和属西什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三百年了。在这三百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这又是谁说的？啊，这个圣经要很熟哈、啊，耶弗他。事实耶夫他是在摩押人跟他说把我们的地交给我们，说那是我们的地方，摩押人的地方，对吧？但是耶夫他引用的这个证据就是钓鱼岛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自古以来三百年来，那个地方自从打败了亚摩利王和这个西红和恶之后，就是我们在这儿的，三百年来你都没有吱声，怎么现在来说要？所以就跟他打，是吧？这就变成了一个成为重大的一个以色列人领土范围的法理依据，对不对？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包括后来在尼希米记里边，那些立位人去认罪悔改的时候，他等于重讲了一遍以色列历史，其中作为历史的关键的那种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也是不可不提的，对吧？在旷野四十年养育他们，你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红之地、西什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这是非常记忆深刻的这种历史，对吧？再到后来诗篇当中就很多了，他击杀许多的民，杀戮大能的王，就是亚摩利王西红和巴山王恶，并迦南一切的国王。最有名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恶，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对于以色列人而言，杀戮仇敌是神慈爱的一个重大表现之一，对不对？神的公义彰显是神的慈爱的一个表现方式之一。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西宏和噩的被击杀，是所谓的叫耶和华战祭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吧？是被不断的重塑，让人们晓得神的威严与大能啊。好，在胜利之后，西宏和噩的故国故土，他们的土地就归给了我们熟知的叫做河东两个半支派，对不对？啊，这个具体来说，十二支派的分布图和这边的河东两个支派的分布图都是在这写着的啊，可能有点小。所以最大的那个是马拿西半支派，它往下一点的叫加德支派，加德再往下一点的叫做流变这个支派。流变和加德所得的这个南方这一个部分是西宏的领土。而那个比较大的马拿西半支派，那个就是叫做噩的领土，所以这是河东所占据的，这边大概也是这样的哈，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划分。你看地形图你就知道，你从军事和政治甚至地理的角度来说，占据这个巴山王和这个亚摩利王西什本王的这个土地，对于以色列人肯定是有利的，对不对？怎么讲是有利呢？因为你想一想，仇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太容易海军从这个西边的海上入侵的，那相当于一个天险地中海嘛，所以危险都来自于东边。你看以色列人自己进来都是要绕到东边往西打，对不对？所以他如果把东边的这个土地占住了，这就相当于是有两个支派在那边叫做拱卫京畿，是吧？啊，等于是在一个边防这个角度一个藩镇一样，是不是能够来守卫核心的河西，还包括像耶路撒冷这种地方。当然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劲敌叫什么记得吗？非利士人，是不是？非利士人怎么一回事？就是这家伙有高科技，他会航海，就是从海上来的，所以你就完蛋了。这个有点像这个两千年之后中国的近代史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危险不从西边来，从东边来，海上来，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后来的非利士人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沿海的领土占住，把犹太人在渐渐的往东赶，往东退到了一个都非常狭窄的地方。你看《士师记》那个领土和城市的变化，你就能看到这一点。但是目前而言，东边这儿有人守住是很好的啊。但是这样做很好，这个结果很好，上帝也允许他这样的得胜，并且也将他算在了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当中，一切的结果都很好。但过程是怎么样？又回到我们开始说的主题了。可能你一段的推理是乱操作，但你的结果却碰对了。人在那乱操作，但结果是神预定的。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怎么得着河东土地的经过，值得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要看河东支派的功过。刚才说了，拿下西宏和噩，对以色列民族整体来说大有好处。而且刚才我们只是说有可能不是应许之地，但是还有可能就是应许之地呢，对吧？所以拿下应许之地这个没毛病。不过加德和吕遍支派要得这片土地是基于我们说的这种原因吗？啊，上帝说是应许之地，然后我们拿下它就可以让我们河西的兄弟更加的稳固安全，它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并不是。圣经的民数记32章这样记载，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以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这些地方啊，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留在这儿呢？适合放牧。刚才我们说了，的确适合放牧。巴山的公牛鼎鼎有名，对吧？水草丰美，所以他们就说，不如把这个地就让我们定居得了，我们也不去应许之地，不去河西了。其实这一番话就显明他们是贪恋这里水草肥美，可供放牧，才临时起意想要留下，对吧？这样的一种问题。甚至有人讲啊，更深层次的原因来想的话，吕便之派本来是长子，但是明确的在雅各的临终预言当中被废了，对吧？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觉得我已经长子名分被废，我跑到河西也拿不到最好的地了，不如在河东另立山头独立发展吧。哎，我们想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是吧？总之他出于各种原因，他决定要留在河东。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两个支派想留在河东的出发点其实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要独立发展，对吧？这样的一种意思，也就是说是罪来着。尤其让人心惊的是他们对摩西说的这最后一句话，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是吧？所以还记得四十年前吗？当那十二个探子回来之后，以色列人正是因为贪生怕死，不敢去打巨人，不要领我们进应许之地，对吧？才招来神的愤怒，在旷野流浪四十年。四十年过去了，难道说当年的一幕又要重演吗？所以吕便和加德支派这个做法和这个说法，这个无疑是在大大的动摇军心的，对吧？因为最明确的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西，可是他们现在却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所以摩西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啊！如果每个支派都这样打下一块地，看好我留下了，兄弟们拜拜，你们去吧，我们在这定居了，每个支派都这样干，那是不是很快整体的以色列人就要分崩离析了，对吧？两个支派现在做这个要求，会不会成为整体反叛的一个前兆呢？这个十二支派的共同使命，难道现在只能由十个支派甚至于更少的支派去完成了吗？会不会因此招来比四十年的流放更加可怕的审判？这是摩西所担忧的，对吧？所以摩西立刻对他们说，哟，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要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比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已是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所以摩西在这儿很沉痛的给他讲那个过去的历史，对吧？之后怎么样，二十岁以上的都被神咒诅死在旷野里边，我们漂流这四十年，现在眼瞅就要毕其功于一，最后一下进约旦河西，要进应许之地了，怎么你们又来搞这一出，对不对？这就是摩西现在所担忧和痛心的事情。可以说这是个很危机的时刻，对吧？但是很神奇的是，两个支派的回答多少就比较出乎了摩西的预料。他们是早就这样计划的呢，还是说临时急中生智呢？这个很难让人去揣摩，你知道吗？结果这两个支派的人听摩西这样一说，马上就说，啊，不对，啊，误会了，误会了，是吧？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定居在这儿了，我们是说老婆孩子定居在这儿，我们那能看着兄弟们自己拼杀吗？是不是？兄弟不安家，我们不回家，是吧？大义凛然，对不对？整个说了这样一番故事。哎，所以他们这种话 一说出来，摩西在全盘的衡量之后同意他们的计划了，对吧？同意他们的计划了，只是要求你们要守住你们的诺言。但是你觉得当时摩西真的很相信他们的话和他们的能力吗？其实不相信。怎么讲呢？有证据吗？怎么这样乱讲话？你看摩西对约书亚说了一句话，说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基列地是河东，对吧？给他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后面的话很重要啊。如果我们不去，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是不是就地正法？是吧？这个叛军，对吧？结果你发现摩西说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说，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就是说，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去了，或者不去打仗，无论什么原因，你也要看待他是十二支派，要在河西大家打下的土地当中，还得给他们留产业。这是摩西处理问题的方式。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不是我要看你的心怎么样，是他深深的担忧你们这种非常贪恋土地的这种人，真的还有能力去不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能够在一个全支派全体这个会众选民圣民基督徒当中，对吧，一起来在国度当中为神征战吗？我怀疑的都不是你的心，连你的能力都怀疑。你拿着兵器就真打仗吗？这是摩西的担忧。但他的怜悯都体现在，好吧，我觉得你们可能是一时贪恋这些水草丰美，可能头昏脑胀了，对吧？希望你们回转过来之后，若你还真的神加力量给你们打下了，那没问题，这个土地就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打下，我也不会按你的方式来对你，还是要在河西应许之地给你留土地的，对吧？这是摩西的意思。所以神带领摩西不愿意让统一的十二支派变成一个十加二支派，对吧？变得分崩离析，各自为政。所以实际上吕便支派和迦得支派谁讲的好？你看起初的第一节说是吕便支派讲话，但是后来摩西去问问题的时候却是在对迦得和吕便支派讲话，所以很难说是谁挑的头，对吧？但是总之他俩一起带的这一波节奏其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一开始就是这两个支派在搞事情，在说这个事情。可是当摩西同意了之后，你发现马拿西那半个支派也凑上来了，我们也想这样干，对吧？我们也想这样干，摩西也同意了，这就是两个半支派跳出来的经过啊。好在啊，神的恩典真的是非常的浩大，这两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最后还是信守了诺言，跟他们的兄弟一起去共同作战，江山平定之后才凯旋河东。这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这叫做罪人歪打恩典正着。他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根本就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兄弟的益处，意思就是说根本就不是出于爱神爱人，对吗？是出于自私自利，对吧？但是仍然被神使用，让他在结果而言爱神也爱人了，荣耀了神，也保障了弟兄的平安，也帮弟兄出力去打土地了，是吧？这就叫歪打正着。罪人在那儿一顿的胡乱操作，各种的推理公式都千奇百怪，惨不忍睹，但答案居然是对的，这样的问题。我们谨慎一点的说哈，河东支派的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如果你不说是一种反叛的风格，是吧？至少可以说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是很容易招人误会的，对吗？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河东支派这个做法，他们的这个风格是自带招黑体质， 是吧？就容易让人黑他。不光这个事儿啊，后来还有一个事儿，后来还有个什么事儿呢？在约书亚记的22章，打下江山之后，这两个半支派从迦南地示罗起行，回河东，到了河东那边，在最靠近约旦河的那一边，自己筑了一座很高大的坛。哎，河西的以色列人听说这两个半支派在那儿筑一座坛，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筑坛的意思就等于那是个敬拜中心、献祭的中心，对吧？所以说，哎，我们都是在示罗这个地方献祭的嘛，对不对？你们怎么在河东自己弄一个坛要献祭呢？难道你们这么快就敬拜别神、拜偶像了吗？难道你们这么快就背离了我们共同的信仰了吗？这可不行，不得了，我要上去打你，对吧？你能说都是河西的这些人过于的急躁吗？是不是你自己做事方式就容易招黑啊？容易让人误会啊？当然，神的恩典还是很浩大的。菲尼哈刚柔并济啊，是不是？他干过什么事大家还记得吗？一枪捅穿了那个行云的一对，是吧？很猛的。但是这个很猛的人不是说一直都是用粗暴的、简单粗暴的方式做事。你发现这一次他粗中有细，他去代表以色列人，带着一些人前去谈判，去沟通，要沟通，是吧？不沟通就容易误会。结果沟通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人河东两个支派说，怎么会这么误会我们？我们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只是想要敬拜上帝，献祭的时候方便一些，我们拜的仍然是耶和华神，没有任何要拜偶像的意思，对吧？一番解释，最后33节，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得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后来这河东支派给那个坛还起个名字叫正坛，意思是说这个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哈，你总结这两件事儿就知道，这个自带招黑体质的河东支派做事的风格是非常现实的。现实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多牲畜多，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草多水多，是吧？我们就要筑坛。我根本就不多想，它非常务实，它非常具体，是吧？我们人这么多，住在这边，来河西一趟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得敬拜，也得有宗教生活啊。哎，我们就近弄个坛吧，住在坛。他想的从他的出发点来说，多合情合理，是不是？但是他从来没有，至少第一时间没有顾全大局，考虑整体，你这样做事会不会招来误会，甚至带来整体的动摇、分裂，是吧？他不多想，他做事就这么现实。你是方便了，但是你不能否认，如果因为你这种自己觉得方便就怎么来这种做事方式，招来别人误会，你还真不能说都是别人的错，是不是？不过河东人的机敏之处在于能及时把事情圆上，是吧？一番解释再加上几番操作，整件事情看上去居然无可厚非，是吧？而且真正值得点赞的啊，他们还真的言出必行，能够兑现承诺，是吧？兄弟不安家，我们不回家，他真的是这样干的，对吧？跟着兄弟去打仗，所以他最终还是赢得了河西兄弟的谅解，甚至于叫做称赞，是吧？所以呢，或许河东人的这个气质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就从自己出发，做事情不太管全局，想怎么就怎么样。哎，但是一根直肠子，是吧？一腔热血，就是容易招人误会，但是道歉也很及时，然后呢，做事也很光明磊落，也很兑现承诺，也很勇敢，是吧？是不是人群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对于这样的人，你发现摩西也一样的去教导、沟通、接纳，是吧？菲尼哈祭司们，对不对？所以这才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真正的多样性的体现。 是恩典真正在运行的方式。恩典和怜悯就体现在跟你不一样的人，那个做事方式真的跟你不一样，而且都可能以总体的多数人来看就是做错，你也应该去跟他沟通，去怜悯他，去引导他，去教导他，是吧？这就是恩典运行的方式，也是摩西和腓尼哈他们所做的，对吧？这就是河东这个支派，河东那个土地来来回回的经过，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好的，这片土地成为了以色列人东线防线的一个第一道的一个屏障，对吧？是很好的，也荣耀了上帝应许之地，但是他所得到的经过是这样子，蛮复杂的啊。所以我们说恩典，恩典，恩典总是行在选民的前边，总是先有恩典才有律法，甚至于就是这件事也一样。我们刚才说在他们整体消灭西宏和恶之前，那件事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1章嘛，对吧？21章的后半部分。可是就在民数记21章的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我们都知道，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你肯定知道这件事吧，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的说，这个就指着他自己说的，对不对？旷野的铜蛇这一件事情，这个铜蛇就是这个杖上边的一个铜蛇，这件事情如此有名，以至于到了今天你会看到世界卫生组织那个 logo 都是这样的，对吧？一个杖上面盘着一条蛇，很多的救护车上都是一条杖盘着一条蛇，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人想是希腊神话里的蛇杖还是怎么样，是吧？不是，就是杖，一望它就活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铜蛇事件当中是对耶稣基督清楚的预表。你再想一下，主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到这个铜蛇的事呢？是在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的时候，对不对？尼哥底母问了他什么了，还要说这个事呢？耶稣是不是先讲了一番人一定要重生？他说什么叫重生？回母肚子再生一遍吗？他说不是，什么是重生，是吧？然后说从神生的，怎么样？然后尼哥底母就更加的迷惑了，怎么能有这个事呢？就是说怎么会发生圣灵让人重生这件事呢？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不是在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说到铜蛇的问题，对吧？摩西在旷野举蛇，摩西知道铜蛇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换言之，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是在罪大恶极的犯罪行奸淫，神派火蛇来用瘟疫来咬他们的，对吧？然后呢，医治的方式是立起这个铜蛇，你一看它就好了。这是什么方式啊？你要用人间的物理学理解，这叫怎么看一下就好了？这是放疗吗？还是什么？对吧？我们不懂，忘疗。其实不是一个物理学问题。这正在预表你对耶稣的信心，你相信他，你仰望他，你爱他，信望爱他，你就火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神秘的一个什么操作，就是说告诉你的都在于神的计划和旨意。换言之，就是说人怎么能从圣灵生呢？你能做点什么能让圣灵生你呢？简单来说就是做不了什么，是不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做不了什么。你说恩典怎么能临到你呢？你能让恩典临到你就临到你，那你成了恩典的恩典，是不是？恩典要临到你就临到你，那就是恩典。所以神的恩典先重生了一个罪人，罪人才能明白，哦，我是被神的恩典重生。神的恩典先借着这个铜蛇使得这些以色列人被医治，然后你才得着了这种痊愈，又得着了健康，得着了强壮， 再去往下打仗，消灭西红和恶。甚至于这一次最后的铜蛇事件，就是在进迦南之前，上帝的那个应许说，凡是20岁以上的人都要死在旷野的最后一步执行的方式，对吧？在这次事件之后，那一群人真的死亡了，彻底死绝了。所以神以这样的恩典临到了新以色列人，医治你们重整旗鼓去出发神的精兵，而且还是在这个铜蛇事件西红和恶之前，中间还有一段小的一个神迹，是有个地方叫比尔，这个比尔的意思就是井。神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给他们水喝。然后你会看到，当恩典临到了人的时候，人的表现是叫做上下一心，众人就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着井歌唱。首领也是身体力行，这些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拿着龟和拿着杖去挖，去掘这个井。那是龟，那是杖，那是名贵的东西，那不是铁锹，对吗？但他们这个姿态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大家一起来去做神的吩咐的事情。但是是说你够努力，你唱歌够大声，还是你挖的够用力就能出水吗？水还是上帝让它涌出来的，对吧？这就是恩典的意思。所以人的责任面对神的恩典有没有呢？你当然有。神的圣灵重生了你，就跟说你的父母生你的时候，他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对吗？你说你做了点什么让你父母生你，但没有你呢，什么你做什么，是不是？所以你的生命的得到，无论是肉体的还是你的灵魂的生命，从来都是出于恩典，是跟你无关的。不过你的责任是，你已经意识到你有这个生命之后，你是要保护他的，你不能让他被霍霍，对吧？不能让他被霍霍，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身体，对吧？这是你的责任，但你不能创造生命，生命是从恩典来的。所以无论是从整体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新生命，还是对于我们个人从主耶稣这儿来的那个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原因，恩典先行，能力后至。然后你的责任是为了回应这个恩典和能力的，不是你的责任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恩典就要给你，不是这样的，是恩典给了你就责任守住它。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恩典运行之后，神借着铜蛇医治，借着这个水去解他们的渴，以色列人终于做好了准备，老的那一批全部死在旷野了，新生的这一批都被医治了，也吃饱喝足了，也能够来重新的去整编，成为一支精兵，做好了准备去打这个西红和恶。40年前望风而逃都是巨人，结果40年后同样是还是巨人恶，对吧？但是新以色列人就战胜了他们，这就是神的恩典的运作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就还是叫做罪人歪打而恩典正着。我们都是被恩典而生，也靠恩典而活，靠恩典做事的。恩典之所以为恩典，有些时候就恰恰体现为，甚至于是借着人的过犯都能成就神的旨意。我们都想去开弓射箭，但是如果你拿到的是这么一支箭呢，这个箭就是弯曲的，你说这坏了，罪人是这么弯曲悖谬，做不成事。但是能让箭命中靶心的永远是上帝，而我们作为发出的箭，我们都被罪玷污，谁不是弯曲悖谬的呢？你觉得谁是笔直笔直的在神的面前问心无愧，我是一只标标准准的一支箭？没有人是。我们都是在空气当中用一种狂乱的漩涡和奇怪的轨道，不知道怎么在那飞呢，对吧？但最后如果你还居然射中了那个靶心，你就更应该知道那个跟你的笔直没有关系，那是神的恩典，是不是？是上帝的恩典让你这么歪打而正着的，不是你自己，不是出于你，所以你的谦卑
是要体现在这儿的。所以你的恩典，对恩典的领受，是出于一个事实，你真的没做什么，你是这么乖，你做的正事儿，你说是你因为你好，你不好，这明显的你不好嘛，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河东两个半支派得着河东二王西宏和恶的土地的经过，是不是就这样的？他是不是在一种胡乱操作？但是最后的结果还蛮对的，是吧？你就看到恩典是以这个方式在运行的。所以我想说，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你不要过度的，我说的是不要过度，不要过度的纠结于别人做的对不对，好不好？他自有他的上帝去带领他，是吧？我不是说你不在乎，而是说你不要太过于纠结和在乎。河东支派，我就是不跟你过约旦河，你能怎么样？我就要在河东割据，你能怎么样？是不是？如果神都许可他了，你为什么还愤愤不平的呢？对吗？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我问你，别人纵然是百般的不对，但仍然可能是在被神使用，不合你的意，也不是说不合你的意，也不合真正的我们都认同的某些正确的东西，但是他是不是可能也是被神使用的？虽然这个不敢说是全部的例子，但是一定是有的，对吧？甚至于本质而言，所有的例子都是这种例子，没有人做的是正的，没有人在神的面前是正的啊，所以就操练为他们感恩吧。摩西想的是不错的，就是所有支派都应该过约旦河，这个错了吗？没有吧，应该如此，是不是？但是他就不过呢，是吧？那你在尽力的教导、引导、沟通之后，终究不还是要接纳吗？河东支派是在那胡乱操作，但是他是在歪打，是。可是神允许啊，是不是？神允许啊，我们不允许神施恩给别人吗？尤其是施恩给那些显然不如你的人吗？你真的嫉妒神做好人吗？是不是？他是来晚了，你是干了一天了，但是神现在就要给他跟你一样的工钱，你嫉妒了吗？我们中国人觉得不患寡但患不均，我一个人干没问题，就不能有比较，是吧？人比人就气死人了，不跟人比的时候我活得挺好的，是吧？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痛恨别人得恩典，我们可以接受大家一样受苦，但我们非常的恨有些人居然得了恩典，没跟我一样在这这么痛苦。清朝末年，宣教士观察中国，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在法场上杀头，这些人面色淡然，一个都没事，大家都犯法都被杀，觉得是天经地义。但是一旦有谁要是被赦免了，其他的犯人第一个就不干，非常愤怒和生气，凭什么赦免他？我们都跪着，凭什么他站着？你这不寻衅滋事吗？是吧？我们痛恨别人得恩典，痛恨别人站着，痛恨别人过上正常生活，痛恨别人过上一些尊严的、体面的、被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还这么痛苦呢。并且尤其糟糕的是，这么烂的一个人怎么会得到恩典？道德主义就这样来的。谁告诉你得恩典是因为他不烂呢？你觉得谁不烂？是吧？所以终极的来说哈，有可能恩典的意思正好就是要借着人的歪打，才能特别显明是神在让他正道，对不对？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从此就随便的以后胡乱歪打，是说尤其是在你软弱的时候，他显得神刚强；尤其在你不能的时候，他显出神能； 尤其在一些跟罪人在那胡乱搞事情的时候，事情还成了，你才知道不是人能够阻挡的，是神的恩典，他成他就一定会成，对吧？你更加相信上帝。所以我们说，这样的恩典正是借着铜蛇所预表的耶稣，并且是耶稣所传的福音赐给我们的。没有这个恩典，你说谁能脱离凶恶进入应许之地？没有人可以。所以击败西红和恶以及河东支派得地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叫做别像河东支派一样做事，就是说贪欲它不是总能被限制在边界之内的，你的特立独行不是总能带来弟兄的合一的，对吗？所以不要这样做事，对吧？可是第二句话叫做要像河东支派一样做事，就是说你要言出必行，履行责任，兄弟未安何以家为，是吧？他也有他好的一面，对吧？但是比怎么做事更重要的是不要一头扎在做事当中，比怎么做事更重要的是在你做事之前你先要想明白一个问题，谁是你生命中的西红和恶流变和加德呢？如果说西红和恶代表的是一种外部的攻击凶恶试探，对吧？加德流变就代表你心里的那个私欲和贪欲，是不是？这个试探从外边来配合着你的私欲两相结合，罪就生出了死来，是不是就这么来的？所以我们人生你不要以为读历史就是历史故事，实际上这个跟你我都有那种象征的意义。你的生命中的西红和恶，你过不去的那个凶恶是什么？巨人非常的威猛，对吧？心很硬，就不让你过路，你好言相劝，你先礼，你还没后兵，你都不敢兵，你就是礼，先礼而后礼，后礼而三礼，是吧？人家就是更硬，更加的坏你，你怎么办？或者你居然胜了，赢了，过去了，过去之后你现在发现，哎，这个初心不改这件事多难啊！我们起初是为了神的恩典让我们打下他，大家一鼓作气进迦南，结果我现在仔细一看，哎呦，河东这个地不错呀。然后你说这个情况变了，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我也留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种心里的加德流变式的这个想法，人人都有，人人都有。所谓不忘初心这件事是极其困难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会总觉得情况跟那个初心奠定的时候它不一样了，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先靠着恩典，靠着福音，你去识别并且对付你生命内外的西红和恶流变和加德，这是福音要来拯救你的方式，也是一个被福音所重生的人可以意识到的内外夹攻。你的仇敌绝不仅仅在外边，当然也并不仅仅在里边，而是内外同时一定都有。所以这就是内部的罪外部的魔鬼的攻击，对吧？属灵的攻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仇敌。而耶稣基督战胜了罪，就我们真正脱离了凶恶西红和恶，是吧？所以我们才应该也可以从此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而且要永远纪念他的作为，就像以色列人在几千年中不断的去传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击杀了西红和恶，是吧？我们也会说因基督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一样的，对不对？一样的事情。所以一个重生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就是他是靠恩典而活的人，而靠恩典而活的人我们还得掰开了说，
再具体而言，一个靠恩典而活的人是怎么对人对己的呢？我想说的是，他会用最严谨的律法对自己，但是用最宽容的怜悯对别人，可不是反着来。人正常就是反着来的，对自己无限宽容怜悯，怎么都对，都能接纳，别人的一点点过犯你绝对抓住不放，绝对那个欠我的10块钱什么时候还，是吧，夹住他的脖子要让他下监，那是罪人的本相。而一个罪人从恩典中被神拯救和逆转过来之后，他从恩典所生的生命，中国的古话知道的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挺好的。我就强行的把它解构为圣经的语言，严于律己就是严于以律法来待自己，宽容的用恩典对别人，对吧？你可别反着来，反着来可就完蛋了，太可怕了，是吧？要正着来。这是意思就是说，就像摩西那样，就像主耶稣那样，就像千千万万的圣徒那样，他们看到了河东风格的这些人的确跟律法不符合，但是他拿律法去要求自己的，他对于别人是宽容的，所以对于河东支派这种人，他一样的去教导沟通接纳，并且他心中深深的相信，我们都是弯曲悖谬的，我们都是要靠着恩典行事的，即便他这么胡乱操作，恩典该命中的时候他还是会命中的，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恩典而生的人应有的样式和信念。河东支派最后怎么样了呢？你发现在圣经后来的记载，他们回到河东之后，13章约书亚记13章13节，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家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所以他们就跟外邦人杂处，渐渐地也开始拜他们的偶像。又过了很多年，历代志这样说他们，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了哈拉、哈伯、哈拉和哥伞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从此河东支派不仅亡国，而且灭种，永远在历史中消失了。所以如果我们曾经像河东支派一样任性，虽然我们也被恩典接纳和怜悯了哈，我说的是，如果我们曾经那样任性的话，真的愿恩典能带领我们向神悔改，因为历史并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来回这样循环，历史呢是在上帝看护之下的一个救赎史和荣耀史，是指向上帝、指向圣灵的，不是这种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随机运动。所以如果不竭力的跟从他，而是一意孤行下去，那个曾经被神的恩典变成了好事的那个坏事，最终在恩典退去之后回到了他本来的样子，并且更坏下去。所以愿神怜悯我们，神固然是有恩典的，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命中神所定的目标，但这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总是歪打的理由。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做事情不是出于爱上帝，为了得应许之地，也不是为了爱弟兄帮弟兄去打天下，而是因为爱水草丰美，爱我行我素，你想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互相效力的万事，虽然还是能使神得荣耀，但他是说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那样做是爱神吗？ 你爱水草丰美和我行我素是在爱上帝吗？不是，对吧？所以万事的互相效力，最后神是得荣耀，爱神的人得益处，但如果你的出发点并不是爱神，益处也终究会离开你，或者也从来不会降临到你身上。所以那句话不要乱解，万事互相效力，可是你在这里边不一定能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你不爱神。所以愿神真的救我们脱离凶恶，能够被神来恩待，能够来以恩来待人，这就是一个重生之人，一个属神的圣灵该有的样式。也愿一切的慈爱和恩典、赞美、感恩都归给他，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真的使我们的心向你来悔改，我们来真的来对照你的律法来看我们自己哪些地方行事为人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主啊，让我们不是拿着律法作为利剑去砍杀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审判和照别人，愿我们用它来照自己。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的心不要像河东支派一样，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招来很多的愤怒、攻击和误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做那众人以为美的事，做那上帝以为正的事，我们愿意在主里面竭力的寻求和睦平安。主啊，也求你使我们连那河东支派的优点都不如的人，也能够从河东人身上我们谦卑的效仿他们，守住自己的诺言，也能够去做那自己的责任当中所当做的事情。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以律法看自己，以恩典待别人，求你能够使我们意识到和明白我们是否真有这样从圣灵和恩典所生的生命。若我们没有，主啊，求你使我们可以向你呼求认罪悔改。若我们已经有，主啊，求你使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尽上我们的责任，使得这生命不至于败坏失丧。主，我们的祈求都一切是因为你儿子耶稣的名，我们的感恩是归向我们的天上的父，愿你的慈爱照你的应许永远长存。我们的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以奉献来回应上帝。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的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我们在传送奉献带的时间，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并且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奉献的原则。如果你是还不是基督徒，你不必奉献啊。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但不是阳光之家归正教会的会友，你可以选择在这儿奉献，也可以选择去你的母会或者别的地方奉献。如果你是阳光之家归正教会的会友，请你在本会奉献，好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好，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献上感恩，寻城诗歌第355页。